命同在，你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称呼你为阿爸父神，是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去除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因你而得以赦免，你让我们可以重新与你和好。我们原本是不义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拣选，若不是你寻找我们，我们求也是妄求。因着你这份恩典，让我们日益去明白，无论是在任何时候，我们经常我们的嫩心还有很多的罪的诱惑，还有很多的欲望就充斥在我们的嫩心里面。我们在过往的一个春节里面，当我们去到不同地方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就像你的话语所说，我们原本不是与属肉体的征战，我们乃是与这个空中掌权属撒旦的去征战。所以主，我们不仰望你，我们的结局就是跌倒。如果我们依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主，求你赦免我们过往时间里面所犯的一切的过犯，在2017年让我们重新回归你的话语，回到你的怀抱，站立在主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得以建造。就像我们所唱的，我们乃是客旅，如果我们眼睛看着这个世界，我们仍然还是属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往前看，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2017年一定能够将荣耀归回给神。主，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们为那些跟我们一同在不同的你的殿中去敬拜你的弟兄姐妹去祷告，求你去用你的话语去光照你拣选的每一个子民，让每一个子民 在你的话语中去更加去认识你自己，也让我们在生命中更加去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是在我们内心活出来，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影子。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是没办法跟神有这份关系。所以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2017年把我们的时间更多的可以做好一个计划，投入到父神你的关系当中，也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的去荣耀去赞美父神。也求你保守带领我们这个国家，无论美国怎么样的什么人执政，我们都知道一切权柄乃是出于神的，我们要尊重的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尊重神设立的权柄，我们不是去尊重哪一个人，我们不是去看某一个人某一个政策，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主你手中的一根拐杖而已，我们都只是一个器具而已，是神你在统治这个世界，所以安然去建立跟父神的关系。也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平静有一个安静的灵，无论处于怎么样的时代，怎样的动乱，怎样的危机当中，如果我们眼睛看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必定内心充满着平安。也求你带领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放下俗世的一切的忧愁忧虑，让我们去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来这里就可以用心灵与诚实去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求你去带领今天 来这里慕道的每一个人，也让他们谦卑下来，能够被你的话语去吸引去认识你。求你保守带领今天我们的聚会以及今天的讲者张福大弟兄，求你带领他能够讲出你话语的本意。求你保守带领孩子们也可以安静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被你的话语光照的时候充满力量。感谢你赐福我们，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个打哈欠的还带他说，主若肯定能叫我洁净的。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脑立刻就洁净了。
耶稣对他说，一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
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化妆的人进前来，对他说，
主啊，我的仆人爱瘫痪地躺在家里，甚是痛苦。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
随着爸爸妈妈一年来慢慢再过一年过来了，发现什么呢？自己也成为大叔了啊！因为这个年久，慢慢的就人要变得越来越老了啊！对，年轻的时候越来越年轻，但是感谢主什么呢？我们的主里面主却不改变，主他无论在我们的心目中还是他的真道，他自己的旨意不改变。那我们马太福音呢？我们讲到，因为今天很多人还没有回来，但是感谢主什么呢？我们已经讲了君王的降临，因为君王的降临本身呢，他不像一个人说这个人所谓的出身是贵族血统或者在王室血统，那我们主耶稣就是他本身，他恰恰的取了两种，一个是他是尊贵的上帝的儿子，绝对的血统绝对是高贵的，但是呢他也是什么，他却什么，他却卑微的身份，却身在马槽里，建身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这是很奇妙的。好，这个主耶稣降生里面讲了，就是君王的家谱里面讲到了很多。那我们，那我们第二部分呢，我们一直在讲，在春节前面讲完了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到七章二十九节讲呢，讲主耶稣的宣告。这君王的宣告主要是讲天国的君王，他的使命就是什么？他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发布命令。他所讲的东西你一定要认真听，君王。他的言论是有权威的，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国家当总统上台之后，中国的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上台，他的第一号的主席令或者他第一个签署的一个文件就非常的重要，很多人特别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宣告是有什么？是有权，是带着上帝的能力。好，那今天我们开始讲什么？我们今天开始讲，我们讲第三部分，讲君王的权柄。从八章第一节到十章一节，这里的记载的内容跟第二部分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开始重点不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讲论部分了，是讲主耶稣基督一系列的事工，一系列的事工来显明弥赛亚的权柄。为什么呢？因为第七章的最后我们就要注意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我们这些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主耶稣的教导是有权柄的，那这个权柄不但从他们教导上显出他的权柄，我们说天国宪章，我们刚讲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是有权柄的，那主耶稣不但他的教导有权柄，那反过来呢，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工也是有权柄的，来彰显出他的权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什么呢？讲君王的权柄是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八章一节到十一章一节呢，会讲弥赛亚的一系列的事工，来显明他的权柄，来验证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有权柄的。他这有哪些权柄呢？我们会一一的来看。那然后我们紧张啊，后面就到了第四部分。我们那么有厉害的有权柄的君王，却受到了世人的抵挡。而且这个世人的抵挡，首先不是外邦人的抵挡，是首先什么？受到他本国子民的抵挡，犹太人的抵挡。好，这个我们到时候会讲。然后当然第五部分讲君王训练门徒，今天会提到一部分已经有这个意向了，但是没有具体的到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章二十八节，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训练就非常的厉害。好，然后紧接着呢，对君王的排斥，那个这个是讲什么呢？讲到了一系列的那些宗教家们，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祭司长、撒都该人，以及犹太人，很多的百姓开始排斥天国君王。好，以至于什么呢？最后怎么样？君王的凭据，他们虽然把排斥到一个程度，把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把他交给罗马人，罗马人把他钉十字架，但是却恰恰显明了君王的凭据是他死了，他复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验证出了神最早开始给亚当夏娃的启示里面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后裔要击打你的头，来意念神最早给人类祖先的那个救赎的应许，完全的吻合了，完全成就了弥赛亚的这个应许，给人类的应许。好，那今天呢，我们说我们来看看，我们会讲君王的权柄呢，讲到君王医治的权柄，医治的权柄，因为这里呢，我们知道了很多的教会里面会被误解。今天我们会，当然因为这是一系列的施工，所以我们不是一字一句的去把这个圣经的这部分的经文，不是说一字一句的去一定要把它搞得很清楚，我们要注重事件性的来分析。那么呢，这个我们你看在君王，对啊，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又看到八章一节到十章一节，我们有个大纲，一个是讲主耶稣基督医治的权柄，今天我们会讲了，第二部分是主耶稣基督超自然的权柄，他有超自然的权柄，他掌管万有，他不但创造了人类，当然他能够医治人类，他也创造了自然，但他有超自然的权柄。好，然后我们也讲的第三个什么呢？君王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第九章一到八节。第五个是讲呢，有君王有恢复的权柄，这个也非常重要，有这个君王恢复的权柄就是预示着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到时候来看看君王有哪些恢复的权柄呢？是从九章十八节到三十五节，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恢复的权柄，他可以恢复什么，以至于他的死而复活也是理所当然的。好，最后一个呢是什么呢？是君王门训的权柄，在 这部分里面已经不停的带出来，马太福音十八章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九章九到十七节，三六到三十八节，十章的一到四十二节，哇，这一部分呢，虽然这里还没有讲重点，不是耶稣对门徒的深入的教导，但是却你看到没有，很有意思，整个君王门训的权柄呢，是穿插在这些医治的权柄、超自然的权柄、赦罪的权柄、恢复的权柄中间前后不断的穿插对门徒训练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伟大在哪里呢？主耶稣的伟大，他不是把一般学生招到一个全封闭的一个修道院、一个神学院去学习。主耶稣是什么呢？他会呼召一些门徒，他是带着些门徒，一边侍奉，一边训练，有教导，有示范，也有一些对门徒的责备和修理。所以这种呢，这就是我们经常就叫 MBA 的教程啊。主耶稣就是最典范的一个老师，他不是把一些人带到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一个修道院里面，或者一个神学院里面专门训练一些神学。他很奇怪什么呢？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比较喜欢这种方法。什么样的方法呢？他是带着这帮门徒怎么样呢？言传身教，就是让
听所说，连他的软弱门徒们都看得很清楚。只不过耶稣伟大的，他没有罪，他没有犯罪。所以呢，这就是主耶稣，就是你看到没有，整个这个君王的权柄里面，我们会从这五个方面来看，从这五个方面来看，你看到没有，君王门徒的训练的权柄呢，是穿插在中间的，很奇妙啊，这个很有意思，它是穿插在中间的，它不是。然后呢，到了，当然我们刚刚看到了，其实到后面一大点里面，从十六章开始呢，说这个专门门徒训练，专门对一门徒讲道，那就是到后来就更厉害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是关于门训的概念。好，那我们就看看什么呢？看到主耶稣医治的权柄呢，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些经文，我很快的理一理，这个是很快的理一理啊。正好我感谢主，我们在礼拜二晚上那个长老会的那个学习的训练里面呢，刚好也训练到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对耶稣基督一系列事工的那个释经学讲道，我觉得很好的应用，也是我们很好的使用这个方法。什么方法呢？那比如说我们先来看看，首先耶稣接近一个麻风病人，这个我们已经看到是二到四节，对不对？大家已经看了，这个就是故事梗概。耶稣基督治好了一个麻风病人，他接近了一个长打麻风的人。好，耶稣医治了加百农百夫长仆人的瘫痪病，这是五到十三节，讲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就是第二个医治，就医治了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害了瘫痪病，结果耶稣把他医治好了。好，第三件医治什么呢？是主耶稣基督医治了彼得岳母的日病，这是十四到十五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的十七节，一到十七节里面呢，是讲到了三个具体的医治事件。一个是耶稣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那我们说在以色列当中啊，大麻风是很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传染性相当厉害，对不对？而且得了大麻风之后就要被隔离的，得了大麻风首先让肉体上的痛苦我们就不用说了，第二个呢更是心灵的痛苦，是什么呢？就他要被隔离，他不能跟人来往了。而且我们的大麻风大家知道了，我以前我有个好朋友啊，在广州，他专门做什么呢？在一个麻风病康复机构做这个服侍的工作啊。那这个机构本身它并不是基督徒的机构，但是呢里面却有很多基督徒在里面工作啊。那他在里面就看到呢，我们去看了很多嘛，我们也教会有一次我们也去，有一年我们去了一个麻风病村啊，看那麻风病，很多人为什么呢？那麻风病发到哪里，然后那时候医治条件不好的话呢，就烂到哪里，有的眼睛烂掉了，有的人脚烂掉了，有的人手烂掉了。而且麻风病这个东西呢，一旦得到这个麻风病呢，好像很奇怪的，它是从里面烂的，这个病毒不知道怎么样的从里面来，它不是说从外面慢慢侵蚀你，你没有药物的控制，没有很好的治疗，会从里面把你的器官给烂掉。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好了，这是一个麻烦。好，第二呢，耶稣治好这个加百农的百夫长，但是这个是外邦人，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在这里边耶稣医治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他的一个瘫痪病被治好。那耶稣基督也治好了他，我们跟随 耶稣基督的那个彼得，也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也是主所喜悦的一个门徒，他的岳母害了日病，结果耶稣基督就用一句话就把他治好了，很简单把他治好了。好，那当然还有呢，还有大也不要忘记十六节，刚刚我们都十六节，耶稣也赶出了许多的鬼，也医治一切的病人，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呢，他就治好了。你知道吗？这样的事件呢，给很多基督徒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哇，主耶稣基督好伟大，对，没问题，所以说可以治好一切的有病的人，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去医病赶鬼，所以很自然呢，大家都想做耶稣。我不敢说我是耶稣，我是耶稣的仆人，所以我应该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呢，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甚至我们说尤其在农村里面，双福音很容易给人一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信耶稣就可以病得什么医治。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生病了祷告病就好了，这是最原始的信仰，大家觉得这个很实在的。特别在中国现在呢，大家知道了啊，其实任何国家都一样的，谁是我想生病都不希望什么，最好不要去看医生，用些各种治疗，甚至做手术，很厉害，对不对？谁都不想，最好不做手术，最好不用看医生，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吃药，不用打针，最好的话是什么呢？我相信你承认，如果你无论信不信主的，你应该明白，如果你生了病，一个基督徒来给你一祷告，你病一定好了，那是不是？谁都愿意用这种方法呢？我相信谁都愿意。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多好，也不用，我们不说，也不用花钱，也不用痛苦，也不要去做医住院，也不要什么做手术，也不需要吃药打针。如果你的灵丹妙药是什么呢？任何人生病，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一定都好。哇，这个事情太好了，没有人不愿意的，没有人不想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在很多基督徒也会找出很多圣经的，你看这里圣经的根据很明显啊，在十六节说的，说耶稣有很多的污鬼都被主赶出来，什么耶稣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都把他治好了，这是不是事实？一定是事实，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好，那我们来看看呢，那么我们先把马太福音第八章呢，这个一到十节大纲，我们又是一个大纲当中抄大纲，看到没有？整个的马太福音它有一个脉络的大纲。那我们再讲到马太福音八章一节到十一章一节又有一个大纲，这是关于耶稣基督权柄的大纲。好，那关于耶稣医治的权柄里边，我们也看到有四个重要的医治事件，内容就没有了。我们读的圣经一到十七就是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一系列医治事工中，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哪些点。我们要知道第一个点，主耶稣基督有医治的权能，这个我们要确信无疑。在第三节，大家看到第三节是什么呢？他说，你看最后一节怎么说，他的大麻风立刻就什么洁净了，这是第四节说，第三节，第三节，他说，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那么我们看到了第十三节，十三节怎么说？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那我们来看什么呢？哎，不用看这个，我们就看经文本身。那我们来看看十五节的上半句怎么说呢？耶稣把他的手一摸，日就退了，看到没有？所以呢，十六节就跟病人说了，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着的人来到耶稣的眼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看到没有？所以大家们，我们首先相信耶稣基督有医治的权能，没有问题。这个很多很奇怪，有人会问我们，哎，你不信耶稣基督可以医治人的病吗？没有任何人怀疑。如果耶稣基督不能医治人的疾病，谁还能治好人的疾病？没有人。为什么？我经常讲的，创造你的救主，创造你的那位上帝却不能医治你，这是奇怪的。那你的信仰的上帝是一个虚假的， 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举个什么样的例子，我们经常说会修车的人当然 不一定能够造车，对不对啊？因为造车需要更多的技术，需要全面的技术，对不对？能修车的人不一定能造车，对不对？ 那能够造车的人会不会修车呢？啊，也不一定嘛，也不一定啊。但是基本应该没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如果我们讲，当然他你说的，当然可能他现在分工协作，分工协作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什么呢？如果他真的能够整个的车是他设计和制造出来的话呢，他是从无，我不叫从无的把那配件经重新组合，创造了一部汽车，制造一部汽车。那么这些问题一定因为是什么？是他设计好的，在他设计里面的，所以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他应该有数的。这个车有什么问题，他一定诊断出来的，他基本上应该能够诊断出来，然后能够什么来？我们说造车的基本上应该能够修车，但他要不要修，他要不要去修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应该有具备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设计是他整个的原理，整个的每一个部件都在他的设计当中的。那修车的人没有办法，他只能是局部的，只能对某一些或者是对本身的问题产生一些更正，一些修理，他并不见得对整个车的状态有所了解。所以呢，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耶稣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创造了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经里边诗篇139篇所说的，我们是被联络整齐，上帝创造了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然后他把它组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大卫所说的，在母腹里神已经什么拣选了我们，我们还没有在世上度一日，当然我们的都在主的生命册上。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任何基督徒说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有医治的这个能力，那当然是奇怪的。所以这点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一点无论是灵恩的偏灵恩的，还是基要派的，还是福音派的，还是改革宗的信仰也好，所以如果说连耶稣基督医治人的疾病的能力都没有，那你真的你的信仰是很奇怪的，你的信仰的上帝不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医治的全能，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里边无论是那个大麻风的病人，还是百夫长，还是彼得以及彼得的岳母，我们看到他们都相信，都应该明白耶稣就 有医治的全能，事实上也写明了主耶稣医治的全能。我们很快来看看第二部分呢，他们相信并祈求主的医治，这个我们要明白。所以当然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生病了第一需要是什么？当然祷告祈求神帮助，这个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没错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哎，人家生病了，用雅各书里面说的，就他就应该祷告。爱什么呢？甚至有重大的疾病呢，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这是对的。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一般喜欢什么呢？我更喜欢探访病人，更喜欢就是什么，去探访那个刚生的孩子。春节我跟 Grace 就初四我们特别去了，我们家不是刚生了一家生了一个女儿啊，她生了第二个孩子，所以我跟 Grace 在初四我们特别就去了她家。虽然她的妻子没有出来，我没见到她妻子，因为她妻子呢还躺在房间里，还没有完全恢复，因为是她生出来第五天，她是应该30的凌晨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初四去了，所以她的妻子已经出院了，但是顺产，但是呢我们也没有见到她妻子，因为她还在卧床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就把孩子带出来，抱着孩子我们就为他祷告。那无论是什么，我们也为着母亲的身体祷告。那一个人生病了，你看到没有？第二节怎么说呢？你看那个大麻风的人，你看啊，有一个长大麻风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大家看到吗？这个大麻风病人他相信主有医治的权能，而且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相信主是可以医治人的。那第八节我们来看第八节，主啊，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看到没有，在这里面都反映出什么呢？他们都相信并祈求主的医治，这个没有问题。基督徒也好，生病了你第一需要是什么？第一需要不是说找什么样的伟大的医生， 不需要想办法怎么样呢，赶快就做什么手术。当然这是后面的事情，不并不是说不要做。基督徒第一反应是什么？祈求主的帮助，这个是对的，感谢主啊。我昨天其实我们二十几个人去了广西去玩，结果在回来的路上，那我接到我们叫陈阿姨给我的电话，那我在开车，我妻子接了，她说有什么事？哦，原来告诉我说我们叫一个老弟兄生病了，突然检查出一个疾病。好，那我还没到家呢，结果呢我妻子又接到另外姊妹的电话，就跟我妻子谈同一件事情，不过他是他的家人，我跟我妻子聊了有二十分钟，说他的公公住院了，可能今天要做手术，所以我们说怎么办？那我们首先要尽快找一个时间去祷告，去医院去看看，然后祷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感谢神的爱有很一系列，说今天我进电梯，一进电梯正好遇到相关的这样的弟兄关系，说哎，对，我们赶快下午我们一起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呢，我们生了病，我们想要什么呢？需要祈求主的帮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们并不是说在这边不能冷漠，不说哎呀你生病了那该看医生看医生，关什么那感谢主吧，主要你生病了就感谢主了。那这客观是神从道理上讲的内，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一定有他的美意。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什么相信什么，他们都来祈求耶稣的帮助，这个我本身没有错，本身没有错。我们要相信并祈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注意了，大家要注意，注意在哪里呢？他们并不是强求主的医治，而是祈求主的旨意来成就，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很多人说主啊，你现在他生病了，你是主吗？对，第一个很清楚，主有医治的权能，没有问题的。第二呢，主你也相信并祈求主的医治，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主一定把他治好呢？主啊，你一定要治好他，不治好他意味着什么？或者主你不是全能的，或者你没有足够的怜悯和慈爱，但这都是错的。但还有第三种可能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本的信心不够，或者我这个牧师的信心不够，祷告没有能力，没有把他祷告神医治好他呢？我们很容易就产生了错误的一个理解。我们注意了，对，你看，我们看看第二节怎么说的。第二节怎么说？耶稣伸手，就第二节说，有个沾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用了什么？主若肯，什么概念？主如果医治我是你的旨意的话，明白吗？所以你不能强求。主耶稣基督可以治好任何人的病，但他也没有答应你一定把每个人的病都治好，包括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有基督徒患病的，对不对？而且基督徒有的患的病还不小的病，对不对？你看这个假期，坦白讲这个寒假，因为毕竟时间有限，我们重点是探访了本教会的那些病人，那他们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做手术的。其实我特别我们是在春节前两天我们就探访了一个那姐妹，今天不能来做聚会啊，她是完全把她心脏手术完全把胸打开了，而且呢，而且她要把几条那个什么这个骨啊都是锯断的，必须要锯断嘛。为什么？因为她要把心脏打开嘛。当然我们林星是胸外科的医生啊，可能对他来说不很正常啊，但我听我吓一跳啊，我就做手术就把肉打开就好了，还把骨头锯断，然后呢再把它接起来，做完手术再把这骨头啊，就他几根骨头要把它从中间锯开， 然后呢再把它再接上去。所以意味着什么呢？需要很多的需要恢复这个过程。我们说哎呦不看那个刀口了啊，看得有点害怕啊。好像他们不是说病生了病祷告一下就好了，他们祷告了，他们也寻求主的帮助了，主也帮助他们了，那主也借着医生帮助他们了，医生也借着什么手术帮助他们了，哎，身体要一天的康复。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对，在这里连那个麻风病人也是这样的，他并不主啊，你一定要医治我，你一定要医治我，你不医治我要么你就不是全能的神，或者要么你就是你有全能的神，但是你就没有足够的慈爱和怜悯。好，如果你还不依着我，你的全能没有问题，你的怜悯和慈爱没有问题，那就是我的问题了，我的信心有问题。我信心没有问题，就是牧师为我祷告的能力不够，都是错误。什么呢？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你要注意这个前提。这个麻风病人他不是说主你一定依着我，你不依着我就不活了，很多人死去活来的，对不对啊？强求主，或者在里面自哀自怜都不行。大家注意，他是祈求主的旨意，说主若肯，谁是主？你不是主，他是主。因为以前我们的哎呦，你就我们叫非典那个年代，大家知道了，非典的时候，对不对？啊，感谢主，很多人用诗篇九十篇啊，虽有千人扑倒在你身旁边，你就绝不会遭害啊。你做各种病毒在你的周围蔓延，但是基督徒绝对不会被感染的，会不会？是不是这样的呢？圣经没有这样的答应你哈，没有这样说的哈。很多成功神学很容易激起也基督徒的骄傲，然后在里边海阔天空、云里雾里的。实际上后来我们知道，香港有两个基督徒也感染了什么？非典，对不对啊？你说他被传染了，那没办法的，有时候这个病毒，但还不是哦，他是什么？他是非典病人在医治的时候，没有人敢去照顾他们，没有人敢去给他们治疗。为什么？因为都怕被传染。但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和一个基督徒的护士，他们自告奋勇，别的医生都不敢了，都退后了。他说我们去。哎呦，这个感谢主啊，他们是为主的缘故嘛，不信主的人都不敢了，信主的人敢，他就一定不会被传染了，是不是又错了？这又可能有嫌疑，成功神学的嫌疑。真是的，这个弟兄也去照顾这个非典病人，那个副护士也去照顾那个非典病人，结果两个人都感染上了，两个人都感染上了，而且两个人都去世了。就说不对呀、啊，怎么不对呢？他是。别人都不敢照顾这些非典病人，他们是为了主的缘故去照顾他们的，主应该帮他们不被传染啊。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他们真的传染上了那个非典的病毒。那传染上也好啊，后来又把它治好了，多好啊，显出神的大能。你看非典的时候这非典就死了，基督这非典就不死，这个太好了，就我也死了，明白吗？神难道没有大能吗？神没有怜悯吗？他们没有信心吗？都错了。神的旨意本是如此，这个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怎么会神的旨意本是如此呢？这个我们接受不了，好难理解。但是大麻烦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没错，主一定能医治我，但是问题是主要不要医治我，是他的旨意，明白吗？合乎他的旨意他就拯救，他医治我。不合神的旨意，神让我离开世界，我回到主的身边，好的无比。如果你是一个假信徒，你理解永远理解不了。我们看第六节更厉害了，第六节怎么说呢？你看第六节，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病，瘫在家里甚是痛苦。他都没有提哦，这你看到没有？这个麻风病还什么呢？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在这里你看，麻风这个白夫长有没有求主医治呢？好像都没有说。这个白夫长呢，这是什么？只是告诉主说怎么说呢？ 你看看第，我们看到了，你看到没有？主啊，你看第六节，你看第八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这里比麻风病人怎么样还要谦卑？怎么谦卑呢？他们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着甚是痛苦。你若肯，必能叫他起来行走。如果按照上面的格式，应该是见血，对不对啊？主若肯，你必能叫我的仆人起来行走。”但是白夫长连这句话都没说，他说什么呢？他只是告诉耶稣说，求耶稣说：“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着甚是痛苦。”你看这办法。主，你看这帮忙，更是把主权交给神，你看到没有？没有说主你来医治我，医治我的仆人，没有说。好，到第三次更厉害了，第三次在哪里呢？彼得的越过有没有求呢？连事实都不说，就让他看见，你看到没有？我们看看第十四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越母害日病躺着，耶稣这什么？耶稣把他的手一摸，人就退了。这里彼得有没有求耶稣医治啊？他的母亲说：“哇，感谢主，你来了，终于来了，赶快医治我。”他岳母有没有这样反应啊？没有。哎，这很有意思，这三次的医治呢，一个比一个好像呢没有那么明显了。第一个麻风病说：“主若肯，你必能叫我洁净了。”第二个呢，百夫长说：“仆人害瘫痪病，躺着甚是痛苦。”主，你看着吧，他是把这事实告诉了耶稣，你自己看着吧。第三件事情呢，彼得都没有说：“主啊，我的岳母害日病躺着，你若肯，必能让我的岳母病好了。”彼得有没有说呢？没有说，彼得连一句话都不说，只是耶稣进了彼得的家里，见到彼得的岳母害日病躺着，主耶稣基督就直接医治了，看到没有？在这里看到一个什么，就是他们并不是强求主的医治，而是祈求主的旨意来成就。基督徒有病就应该祷告，甚至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但是你要让我跟你祷告说你让你的病，主耶稣基督一定把你病治好，你不能给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期望，但也不代表他不能被医治，明白吗？所以每次我都说什么呢？主啊，这弟兄这个姐妹生病了，求主来，如果是你的旨意直接医治他，求你直接医治他。如果你要借着医生和药物医治他，你就用借着医生和药物医治他。但你不能说主啊，你让他死叫他死吧，就不能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有点不招救人，对不对？一般我都怎么祷告呢？主啊，你还有什么更美好的旨意，就你愿意你成就更美好的旨意吧，就是嘛，你要接他回天家就让他去吧。但你不能明说对亲人的感情有伤害啊，那不能这样祷告。所以我一般就只能这样祷告，说主你要医治他，你直接医治他，你直接医治他，感谢你一定没有问题，你有能力，对不对？但主的主意你要什么？你要借着医生，借着药物，借着手术医治他呢，就请你给他预备最好的最适合的医生，最好的医疗，最好的手术，最好的麻醉师，最好的那些助手，最好的那些方法，而且呢最好的最被洁净的医疗器械，给他有最好的治疗，没问题。但是最后一个，主啊，如果你还有什么更美好的旨意，愿你成就你最美好的旨意。事实上有些人真是什么，因此就被主什么接走了。这个好不好，是不是一定坏事情呢？不一定坏事情，是客观事件，你知道吗？因为有些疾病真的什么让他很痛苦，或者不如什么死了好的时候，如果主让他安然去世也是好的，真的好。我记得没什么，以前我的海南岛有一次探访一个病人，就是这样的，他真的不信主的，他妻子信主的，这个丈夫呢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是不信主的。后来那天呢，他在医院住病的时候肝癌晚期，好，没有，我们也不管他，他妻子呢就很紧张，老看着看他，我们不管他，我说你放松，不用理不用理，我们去交通我们的事情。在我们来聊到一些问题中呢，说现在怎么办呢？这个世界很堕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信耶稣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影响啊，听不应该听的音乐，穿不应该穿的衣服，说不应该说的话，怎么办呢？是啊，这我突然我就问，我就他的丈夫姓当时姓什么我忘记了，我问校长是不是这样的， 说是的，哎，他点头了，我就抓住一个机会，因为他是做教育的嘛，哎，我说某校长啊，你觉不得是不是觉得现在年轻人受这个影响很大？他说这个倒是真的。我就发现原来不知不觉怎么样呢，他已经慢慢的什么，他在听了之后呢，然后呢他在慢慢的认同我们的观点，然后我就开始干什么，他一点头我就好办，我就又开始跟他讲人的罪，人的真的罪很可怕，罪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死亡又有审判，什么又下到用的火湖里面，这个怎么办？他说这样的吗，以前我怎么没听过这些道理啊？我说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他说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圣经是这样说的。我说是的，所以说这个有道理哦。就开始其他人，我说你们赶快，你们好，你们可以从旁边，你们可以去旁边谈了，你们可以去旁边去祷告了。我跟这个校长要单独聊一聊了。就呢，我就跟他聊，一聊聊半个多小时。他说他肯定要信耶稣了。我说没关系，你先思考一下。就我走了，走了之后，结果第二天你知道吗？一个进来的时候呢，他不耐烦，医生把他插那个不是氧气啊，插身上插通的管子嘛，就把他拔掉，骂医生，骂他妻子，说你们不要管我了。把他们全赶出去，啊！结果呢，我们也到了，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哎呦，我们都乖乖准备滚了。说，哎，不，你们都出去，你留下来。他当时很奇怪，就是点着我说，请你留下来。就把医生把他妻子以为你们都走，我留下来，就你也出去，把他妻子赶出去。然后我们他都感觉我们要走了，嘿，你留下来，就你一个人留下来。结果把他，我就留下来，我就开始坐到他，我说怎么事啊？他说，昨天你给我讲的那位耶稣啊，好像今天晚上我梦到他了。梦到什么呢？很奇怪，在我的病床这个一面白墙上，好像饭店一样的，有一个很黑黑的东西来拉我，要我把一个往我们一个往把一个地方拉。结果呢，你说的那个耶稣把我往另外一个方向拉，搞得我把我拉在中间，把我扯得很痛苦。我说感谢主，耶稣要拯救你。他说是吗？后来他就我们谈，后来说那我这么老了，信耶稣还要我吗？还有呢，我都要死的人，身体那么糟糕了，主耶稣还要我吗？我都没有好好的报答耶稣的恩典。我说不用了，耶稣基督看你的生命，不要我们做任何事情，耶稣的救恩领导我们就领导我们了。感谢主，什么那天他竟然流着泪让我在他做一个祷告。哎，祷告他觉得哎，突然小孩子感谢主哦，我的罪都被赦免了吗？我都不敢相信啊！我是的，我任何的补偿都没有做啊，我没有做任何的可以报答主的恩典，他就是赦免我的罪了。我当然就很开心就走了。所以第二天上午呢，我又去了。第二天我们又是去，又跟他谈论，他开始谈论耶稣的作为。他说我要悔改我很多罪。他竟然跟我讲他以前犯过那些罪。感谢主，我神赦免你。我说好好休息吧，但是他还是不耐烦。他说我还是什么呢？他说我还是想什么呢？不想治疗了，很痛苦，我痛的有时候肝呐痛的受不了。我是的，我也理解你。这样吧，我也不敢把你管子拿掉，你妻子也不敢决定把你管子拿掉，医生也不敢把你管子拿掉，知道吗？只有谁可以呢？耶稣可以。我说为你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如果耶稣旨意让你拿掉这管子，我们求主耶稣把你拿掉，行不行？说好吧，这个他挺愿意的。所以我就让他妻子们把他们都叫出来，来来，姐妹都进来，我们为他祷告。现在我们的校长呢，他不喜欢插这管子，我也知道很难受，我也不想他插那么多管子。他其实我也不愿意你插那么多管子，对你们说，我们都不愿意你插那么多管子。他高兴，他笑了，像小孩子也笑了。但是我们都不敢把你拿掉，医生也不敢，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把你拿掉，好不好？他就很单纯的像小孩子那样笑之后呢，好吧，你们为我祷告吧，我们就为他按手祷告。我们走了，我们走，好好休息哈。他医生在给你插管的时候，你就不要拔掉了哈，因为医生没有权利拔掉，你也没有权利拔掉哈，就耶稣给你拔掉哈，你就求耶稣帮你拔掉。你不想拔挂这个，你不想插管的，就耶稣啊，你把我管子拔掉，你祷告。就我们走了，走了后呢，结果下午有另外一班姐妹们来看望他，我们就走了。结果谁知道我们走的时候，那个姐妹到下午来的时候打电话说，喂，丹尼兄啊，他住在哪个病房间啊？我说他不是在那个房间吗？我们不是去过呢？是啊，结果我找不到了呢，怎么找不到了。后来再问他们，说他已经在我们走之后一个多小时呢， 去世了，去世了。哦，原来主耶稣就真的听了我们的什么祷告，把那管子全部拔掉了，不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对不对？用另外一个结果，对不对？结果他妻子后来也安慰了，说其实他当时有点想不通，后来到了两个小时之后呢，他明白了，原来上帝用更好的方法把他丈夫的管子给拔掉了。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并不强求主的意志，而是祈求主的旨意来成就。主若肯，必能叫我接近。你可以尽可以把你的痛苦跟主讲，你的病痛到什么程度，你内心软弱到什么程度，你内心怀疑到什么程度，你里面有多少的抱怨，都可以跟主讲。对，可能别人痛苦，你的痛苦别人理解不了，别人只能明白一点点，别人说的是无关痛痒，或者别人说一些能够让你明白你痛一点点，但没有你离合的那么痛，你都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这个安慰和评价，都没关系。你可以跟主倾诉，连你的内心一点点的颤动你都可以跟主说，没有问题的。好，它是什么呢？你祈求主的帮助。但是主怎么帮助你？或许呵护你的愿望，或许是跟你的愿望相反的，那你说愿主的旨意什么成就。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以前叫什么，一颗红心什么两种准备，对不对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好的和坏的结果，基督徒没有坏的结果，基督徒只能说最好的结果，主带领你就是最好的结果。心里面有一个王叫西西家王，对不对？他到晚年得了一个病，对不对啊？他是祈求主让他病得好，主真的让他病好了，对不对？给他多少年的寿命啊？给他15年的寿命，但是却晚年却犯了什么很大的罪。所以我们要知道，主也会有把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但又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主也会给你，但是你却要受亏损。所以我们要祈求主的帮助。好，那我们要看什么？下面一个什么呢？北夫长相信主耶稣话语的绝对权柄和医治全能。这里面很重要的什么概念呢？大家注意了，这里他们先相信主耶稣那个全能是从哪里来的全能呢？我们看到这三个里面都有什么？第一个是耶稣手什么摸一下大麻风的人，对不对啊？但这个是很不简单，因为知道吗？因为麻风病，我们知道人最怕跟麻风病什么有身体的接触的啊。但主耶稣摸了他，当然彼得岳母还认为耶稣也摸了他一下，也没有问题。但是重要的是不是耶稣摸那一下呢？那我们看到的白夫长，耶稣有没有摸他呢？没有。看没有看见他呢？连都没有看见他。现在我们叫气功治疗，他们叫气功啊，就是隔很远的距离，他的仆人就好了。但是我们注意，这里面有个共同的规律是什么呢？是相信主什么话语的医治。你大家一定要注意重点，重点在哪里？那么我们看看，你看第三节，主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什么洁净了。我肯，你洁净了吧？是用药物吗？用手术吗？用一阵微风吗？用水洗一洗吗？都可能，但是这都不一定。但是一定的是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了，我肯，你洁净了吧？再来看第八节，看北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病好就必好了。”一句话。一句话，不是两句话，也不用其他的方法，主叫你说话。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来，第13节，耶稣对北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的仆人就好了，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的医治是用什么？真正的他不是用其他的方法，是什么？用他的话语。 这个有点不一样，不是在乎他的医术多么高明。主耶稣就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什么诸世界。喂，今天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我告诉你啊，在这末世时代啊，你注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定要注重圣经的真理你知道吗？很多人在外面找啊，不相信神的话语，去寻求医治，寻求医生，寻求高明的手术，寻求叫江湖偏方。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我不能否定，我不能否定那东西完全没有用，但是舍本求末。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信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历来一直没有改变大家的什么呢？一定要注重神话语的完美，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寻求我们信心的依据。神在这个时代用什么向我们说话？不是用神迹奇事，不是用疫病赶鬼，是用他的什么话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认真去研读神的话语，要字字的去推敲，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带来医治，不过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情感的、理智的，甚至包括你灵魂的疾病更是如此。一定灵丹妙药是什么？神的道。哇，这个我告诉你，今天我还是挑战，现在我们教会我历来强调这个，但我承认很多弟兄姐妹还是在这方面不够。你不要认为这个教导太多了，我们教会这个教导太多了，你能不能讲讲别的，讲讲医学好了？那我们就灵星长老的舞台，对不对啊？那灵星长老上来讲的还是讲圣经，也不是讲医学，好像他会用一些医学的东西来证明圣经，而不能用圣经来证明他的医学。你要搞清楚这概念。为什么？神的话语绝对是灵丹妙药，神的话语是泛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的医疗良方。大家一定要记得，神的话语是我们绝对保治百病。但这个保治百病不说让你的身体一定能够健康，一定生病了就不用看医生，不用打针吃药就能够好，也不说一定什么甚至就能够长命百岁，当然不是。神一定医治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到时候看到主耶稣知道，人真正的疾病不是身体的疾病，人最重要的疾病是什么？灵魂的疾病。这个只有谁什么才能医治啊？只有神的话语。那就连在这样的意志里边，神人强调神的话，你看到没有？那个麻风病被洁净，白夫长的仆人被治好，耶稣基督一句话，麻风病人相信，白夫长的也相信，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你看到没有？哪里还要你去呢？还要你动手呢？都不用呢，你动手也没问题，你不动手也可以。只要你的旨意是要治好我的病，你一定能治好。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概念啊！所以北夫长相信主耶稣话语的绝对权柄和医治权能，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千万不要搞偏。好，下面我来了，下面我来了，最后四点了哈。最后四点什么呢？好，借着北夫长的信心表现来揭示上帝对外邦子民的拯救的心意。这个有点奇怪啊，这个是什么呢？神的医治也不是为医治本身的，神的医治里面往往带出很多伟大的真理。我们来看看第十到十二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也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心必要哀哭切齿了。”哎，我的主耶稣伟大在哪里呢？所以说做事情他真的不是偶然的，不是随便的，不是跳跃式的，但是他都有他的目的的。耶稣医治好这个大麻风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啊，他有个现场教学的一个成果是什么呢？他给门徒，他因为他带着一帮人啊，带着门徒，因为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时间先后次序的哈，不说这里什么他还没有拣选门徒哈，马太福音他不是按照时间先后次序的，说这里还到下面才开始拣选门徒吗？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去讲话呢？其实他的事件是比较综合的，他把它串在一起的，所以这里不代表耶稣没有门徒了，他带着门徒的，所以后面才讲他拣选门徒， 是讲这个事件，但他时间先后次序是打乱的，他为了他的事件把它串在一起。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个北夫长的信心外邦人，结果这个信心在你们以色列中没有的，耶稣就现场教学。现在他马上带出个什么概念来呢？来呢，就是北夫长的信心表现来，就是上帝在外邦子民成就。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外邦人竟然有那么大的信心，看到没有？这是我的杰作。就什么意思？神说你们要知道我的旨意是，你不要以为你们是犹太人就一定能够被拯救，因为当然不但有门徒在身边，还有很多法利赛人在周围，还有很多文士在周围，还有很多在抓耶稣把柄的人在听耶稣讲话，明白吗？所以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对门徒来说你们要明白，将来的福音要传向外邦。第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犹太人，你不要以为你们一定能够得救，你不要以为你身在犹太这个民族里面你就天然的是上帝的子民，你们搞错了。所以主耶稣在不断的带出什么呢？说将来在将来要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不同的地方，神要召集他的子民来到他的国度，但是你本国的子民却不要赶到外面哀哭切齿了。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他的医治里面也带出伟大的讯息，这个讯息我们说都是隐藏的，耶稣就讲了，但是很多人听不懂呢。到什么时候？到保罗他把它显明出来，对不对？到了保罗时代，以弗所书才说什么呢？就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同门应许，同为后嗣，对不对？同一个指望，都能够被主所拣选。这就是在保罗他把它揭示出来的，耶稣提到了，但是呢很多人不注意。你知道那时候人不简单，我告诉你，哎，那时候耶稣讲的话你能够捕捉到把它给沉寂下来，真的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呢，不是我们是白纸黑字写在这个课本上的，你今天忘了明天可以再看看再温习一下。那时候可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没有信主的人这耳听那耳出的，仇恨耶稣的听了放在脑海里产生仇恨的，主的门徒呢听了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然后带出生命的表现，这是真基督徒。我坦白告诉你啊，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我慢慢跟他们已经慢慢也不太愿意跟他们讲话的原因在哪里呢？并不是我低看他们，也不是说我比他厉害什么的概念呢，我发现跟他在一起谈论圣经的话语呢没什么意思，他也不感兴趣，后来我发现谈别的事情我也不感兴趣，那我们谈什么就没得谈了。当然因为你的牧师谈的话老抽象嘛，老谈云里雾里的，老谈大概念，所以我们不愿意跟你谈的，这时我要反省的，没错，倒反有的也不全是这样的。你又跟我们讲圣经了，对不对？我们知道你一讲话又跟我们谈圣经了，那圣经的标准都高啊，我们当然做不到了，什么意思啊你啊，不能来一点现实的嘛？你看到没有就来了，他总觉得你不实在，来一点实在的东西，最好你把圣经当作个生活指导，我们需要你就讲圣经，不需要圣经就给我们具体，当然需要，我也不是从来这是八股文一样的，不是把圣经当作八股文，对不对？因为圣经跟八股文不一样呢，圣经都是很实在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呢？好，这个什么，这是前面五个是什么呢？我下面还有更，我刚才少说也还有四个，还有四个更厉害的，我们看吧。好，下面看了啊，又来四个哈。在这一系列事工中我们还要看到，看到更重要的，比刚刚还要重要，重中之重。睡醒的人就认真看，注意看这四个你不能不看，千万不要这耳听那耳出，更不要存在大脑里产生恨我的意念，但是很重要。哪四个？第一，病的医治不是他们要传讲的信息，这个大家同意啊？病的医治不是主要门徒整天去传讲信息的中心，请注意看哪一节，请看第四节上半句，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哎，按照我们的概念什么概念？哇，感谢主啊，我昨天本来不能走路的，主今天让我什么走路了，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人啊？特别是打麻烦你知道吗， 大麻烦病人，你知道吗？都跟亲人隔离的，都不能跟人来往的，被隔离到旷野去的一个地方呢。突然说，我突然麻烦病被洁净了，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刚刚找到我最亲密的人，告诉他们，你看我的麻烦病干净了，到处跟人传言耶稣怎么治好我大麻烦的，是不是很多人干这种事情啊？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不合乎圣经的。我经常讲什么医病布道大会，我经常说他把布道两个字拿掉吧，叫医病大会，这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让你搞一个所谓的大会，专门讲你赶快起来讲，你讲昨天坐轮椅的今天怎么站起来走路了，你来讲讲昨天你发烧40度一祷告结果32度了，哦，32度完蛋了啊，低温了太夸张了啊，反正我就回到正常温度了，正常体温了。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切不可，而且这个不说你先不要告诉人，以后再告诉人，不是你切不可告诉人。什么意思呢？耶稣不是让你去宣扬那个被医治的那个重大的事情，那不是最重大的事情。啊，我要平衡，我不能，那你说不可以不提，不可以提，不是这样的意思。等会我给看看另外一个经文，我要平衡。你不要认为张福大走极端了，走极端了，我不要走极端。等我给你看另外一个经文，要平衡一下子。病的医治带出的是对上帝话语的尊敬和顺从，这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病的医治的另外一个国家什么呢？这在第四节下半句怎么样说呢？第四下半句你看怎么说？你看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我，然后只要去把身体和祭司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什么证据。什么意思？你不要告诉人我怎么医治你的，这个不重要。做什么呢？你照着圣经摩西的律法所教导的怎么样呢？去赶快给祭司查看什么呢？来见证你的，验证知道了你的麻烦病被洁净了，你可以得释放了，你可以自由了，你可以跟人交往。当然他第一方面什么是合乎圣经的规范，他必须按照摩西的律法来验证他的麻烦病被洁净了。当然显出了耶稣基督看这个麻烦病人，他也知道他的欣喜是什么呢？你得自由了，你被释放了，你不要再孤独了，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在一起了。但是你不要宣言我医治你这个麻烦病的这个事情，你却要按照圣经的上帝话语的规范必须遵守。哎，你不能什么呢？我麻烦病干净了我就跑出去了，麻烦了。为什么麻烦呢？会被犹太人又另外的打击。为什么打击？因为你不遵守圣经的教导去自己从麻烦病院跑出来，那你面对另外一个罪名就更厉害了，违背上帝的话语。他感谢主什么？耶稣才叫他们呢，你不要告诉人这件事情，但是你只要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按照圣经的摩西的教导，让摩乃祭司确认你的麻烦病洁净，你就可以出去了。看到没有？耶稣当然体会到这个麻烦病人被医治的心情，很激动很高兴，但是不要激动的过头，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一步一步的来释放你自己，这个很伟大。所以彼得带出的是一病的医治，带出的是对上帝话语的尊敬和顺从。为什么呢？但第九节就更厉害了。第九节怎么说呢？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权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你看到没有？这个北夫长得很明白，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不用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主，我连一个北夫长我都知道我的权柄什么呢？我手下的人让他去就去，他就来做什么？你何况你呢？他相信什么呢？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主的话呢，喂，你却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 你的信心是真的吗？我经常有的姐妹说，哎，姐妹啊，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哈，圣经教导的，那圣经教导是这样说的没错，但是如果我丈夫要就让我去做不好的事情，我要顺服吗？来了，这挑战的不是丈夫，挑战谁呢？挑战神了。好像神说，你们做妻子的凡事顺服你的什么，也开始挑战这句话了，你挑战了。如果我丈夫对我不好怎么办？如果丈夫让我做干坏事怎么办？好像丈夫整天让你干坏事的感觉，你在羞辱你的丈夫。而且你的丈夫不重要，什么是神让你说你要凡事顺服你的丈夫，向教会顺服什么？基督也嘛说的嘛。当然弟兄高兴了啊，弟兄高兴了啊，下面让你弟兄痛苦一下。这你说让丈夫爱什么？爱妻子，为教会什么？舍己啊。你能做吗？你愿意吗？那不行，我老婆那么对我的态度不好啊，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啊，又好老生气啊，所以很讨厌啊，我怎么去爱她？你看你又挑战神的话语了，圣经说的你要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不是他可爱的时候觉得你爱的，他就不可爱的时候你更要爱他，他跟你胡搅蛮缠的时候你更要爱他，他使小心思的时候你要百般的爱他，要把他小心思给哄得到不使小心思啊，让他鲜花怒放啊。他说我没招了，那就求神给你智慧啊，反正你不能跟他发脾气，不要跟他胡搅蛮缠，你要什么？你要有更温柔智慧的男人的气概把他给融化掉啊，不应该用你不应该用的方法来激怒你的配偶啊。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很多时候呢是对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号不够，我们是眼见为实，我们总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好像是我们的难题，我们不感谢这个白夫长，我觉得他的信心在哪里呢？耶稣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就是说这么大信心我在以色列都没有见过，什么概念呢？就白夫长明白一个很大道，什么呢？真信心带来的什么是无条件的顺服，这个我们不懂，很多基督徒不懂。喂，对配偶的抱怨，对国家政府的抱怨，对教会的抱怨，对单位领导的抱怨，对你的下属的抱怨，对你的同事的抱怨，其实当中神都在让我们学习怎么在学习在相关的真理里面找到我应该在这方面学到什么功课，我应该怎么学习顺服神的话语。我不是顺服那个人是具体对象，我顺服那个人背后的那位救主，那位耶稣基督是我的信号的对象。哎呀，我发现谈很多的问题真的坦白讲呢，不是对方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往往我们不这样做。坦白讲为什么就是我探访一些家庭啊，特别婚姻的问题啊，他们那个时候我也不支持普通弟兄们去探访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一探访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妻子讲的内容，她都讲丈夫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的事情。如果软弱的弟兄姐妹真的不能去探访，为什么一探访呢？你会被误导，而且呢，你会什么？一起投，哇，你老公这样呐，踹死他，给我刀就不要他了，那要命了，那就要命了，这个，你这个探访就要麻烦了。喂。你怎么这个妻子随便跟外人就讲你丈夫很多，哪怕他犯了很多隐私的罪，这个越是隐私罪你就不应该跟别人随便讲啊，你要跟神讲啊，你应该什么跟他本人讲啊，最多最多你可以叫你的婚姻辅导者去好好的在彼此真正的讲一讲，来帮助达到帮助的目的。喂，你怎么跟那些甚至不认识的弟兄姐妹第一次见面呢就开始讲你丈夫多么丑陋多么糟糕犯了多什么样的罪，哇，这个好不尊重你的配偶啊，你在羞辱你的丈夫，是在羞辱谁啊？羞辱你自己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大家知道基督徒的希望在哪里啊？你希望不是在你的配偶身上，不是在教会的牧师身上，不是在你单位的领导身上，不是这个国家政府的身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在他的话语上寻找上帝对你的带领和帮助， 大家一定要记得，百夫长说不用你去，为什么呢？因为连我一个小小百夫长我都明白，在权柄之下的人对权柄之上的人是产生绝对的顺从。所以主，你一定能够治好我的仆人，因为你要治好我的仆人，一句话就搞定了，哪要那么复杂呢？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就不相信。神的话语都不能苏醒你的心，你还多么的爱主。我从来不喜欢讲这些假话，我不喜欢讲这些空洞的话了，没意思。所以有时候讲这不痛不痒的话也没意思，现在懒得讲。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不工作，神的话语不能在你里面产生影响力。真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求神的话语来不断在我们里面来动他的工作。好，我们看最后第三个，病的医治也带出服侍主的行动。看到没有？我们彼得的岳母怎么样呢？这里面没讲，而且耶稣治好彼得岳母是最简单的，看到没有？彼得岳母在那，然后呢，手一摸就病就好了，病好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彼得岳母没有说，哎，你们来看啊，看看看，哇，主耶稣很奇妙啊，来他怎么治好我日病呢？没有这回事。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让他们讲什么，主耶稣，你们赶快去传讲我做了多么大的医治的事情，从来没有耶稣让人讲这个。彼得岳母也没有去讲，彼得岳母。日退了就起来服侍耶稣，就那么简单。该给耶稣做饭给耶稣做饭去，对不对？该打盘水来给耶稣洗洗脚给耶稣洗洗脚去，够了。很多人很奇怪的，我告诉你啊，那叫见怪不怪。哇，你们看主耶稣真伟大哦，主真哦，昨天我生病了，他一祷告我病就好了，主耶稣真的假真的好。以前不好啊，哦，原来耶稣如果没有医治你的病，他以前不是主吗？太肤浅了，就证明你以前对主的认识还是没有到位。哇，主耶稣能够把我的这个心脏病都治好了，太伟大了！哟，你才知道啊，你以前信仰那么肤浅吗？主耶稣是从古至今就能够治到你的心脏呢，你小心脏就上帝创造的，到现在你才相信耶稣可能会治好你的心脏病吗？太小意思了，太小心了。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好，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这时候今天我讲到的最重点，重中之重，主耶稣的医治施工正是应验旧约的预言，从而验证弥赛亚的身份，这是最关键。今天我要讲的所有的医治的焦点是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了，所有到他来他面前的病都治好了，为什么到他面前的鬼都能赶出去？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应该去讲这些东西？我们就也模仿耶稣基督去治病嘛，去赶鬼嘛，多好啊！跟新坛论来教会啊，上千万人在教会里面多好啊！在中国，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没错，一个人生病了，只要你这个一按手祷告病就好的，教会杀几万人肯定没问题。我告诉你，我在中国，在广州，我们可以搞一个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家庭教会，没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只要你生病到了教会来，一祷告病就好了，这个教会一定要可以说整个中国人都来你这个教会了，好了，明白这概念吗？就像那个人说的呢，哇，你买我的产品，然后呢，马上发财，然后你再发展两个下线，哇，年收入什么？不是年收入哈。你不能发展下线，也就你年收入达到300%。我跟他开，我就开玩笑什么呢？这样的话，中国人还做什么事？都不做事了，多做这个就好了吗？那还做别的生意干嘛？还搞个工厂，累死累活的，还开个饭馆干什么？傻瓜，懂了吗？如果我告诉你，每个人说来，你们把你们10块钱放到这里来，就变成30块，再过程变成90块，然后怎么每个月翻三倍，每个月翻三倍？那你还上班吗？你傻啊你啊，你还去什么做饭馆里面什么去抹桌子扫地啊？那真的头脑有毛病了，知道吗？懂了吗？那全民都来做这个好了。为什么？哇，因为我从300块一个月之后变成900块，再三个月之后呢，多少了？99又上三倍，39,270，对不对啊？2,700了。你再翻呢，一个月又翻什么三倍？一个月又翻三倍。哇，那不做这个人都傻瓜，你可不可能啊？那骗人呢？ 大家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人，知道吗？那些海市蜃楼，那骗人的花招，怎么很多屡试不爽，很多人都被上当，甚至基督徒还能够进入这种迷惑里面，你真的有点奇怪，真的叫鬼迷心窍，就这个原因。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呢？主耶稣医治施工，正是应验旧约的预言，从而验证弥赛亚的身份，这是关键的关键。为什么呢？大家请看，我必须你要看啊！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章那里怎么说的？十一章那里呢？你看看第十一章第二节，这里面有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给我验证了这句话啊！你注意，我要跟平安们，耶稣也提到这些事件，但是这不对，讲不是讲事件的细节，我们可以看。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咱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里边什么意思呢？这里边什么时间呢？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吗？神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是谁啊？是约翰，对不对？是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什么罪孽的，对不对？谁说的？约翰说的。还这么说，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谁说的？约翻说的。但是我连跟他系鞋带都不配的人，是谁说的？约翰说的。耶稣告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说我本来应该反受你的洗，怎么你反倒受我的洗呢？这谁说的？约翰说的。就在这个时候，约翰被抓了，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动摇了。哎，我们等候那个弥赛亚到底是不是你啊？本来我确信无疑的，以前啊，现在我有点动摇了，现在我被抓在监狱里面了，而且我是因为指责罪恶被抓的。耶稣，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呢？我不能确认。所以约翰怎么找门徒，你去问问耶稣，到底他是不是我们等候的弥赛亚呢？他动摇了，好迷茫，好软弱，好迷惑。耶稣，你真的是我为你们预备这位道路的那位弥赛亚吗？哇，你那么伟大的一个神的先锋官，竟然怀疑弥赛亚的身份，你看到没有？耶稣用什么方法？就说你们去告诉约翰，告诉什么？告诉什么？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沾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说你就告诉他这些事情，不是让你具体的告诉我怎么去医治那个瞎子，怎么医治那个麻风病呢？怎么没有这么不懂？你就告诉他，我就是做了这些事情，显明了弥赛亚的权柄，坚定约翰的信心。所以我后面的经文不看了，像以赛亚二十九章十八节、三十五章五节、六节、四十二章七节、六十章一节，这些经文都在预言将来来的那个弥赛亚是要让麻风病得到洁净，让瘫子起来行走，让瞎子能够看见，矮聋能够听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基督必须应验这些预言，如果他不能应验这些预言，他是骗子。我们中国现在这个照相机啊，手机现在照片是越来越什么？我们今天在那个广西玩的时候，我们互相比赛、欣赏一下互相拍的照片是吧？最后发现人长得不怎么样，照片还挺漂亮的。骗子，照片是骗子，手机都变成骗子，特别对女性的皮肤的那个欺骗性很大，对不对啊？一美颜，哇，那皮肤好漂亮啊！结果一到见真人，哇，满脸斑啊，皱纹满脸的啊。怎么相片看不出来啊？误导人，对不对啊？误导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要眼见为实，对的，眼见。所以他们看到什么概念呢？所以弥赛亚，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他必须一一应验旧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预言什么呢？弥赛亚来临，他一定要瞎子看见，瘸腿行走， 埃隆听见，马可命得到洁净，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如果耶稣有一个没有应验，他是不是弥赛亚呢？他不是的，他是骗人的，他是个大骗子。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什么呢？看到什么呢？其实什么意思呢？不要说你有我了，你有我信主那么多年，我怀疑耶稣是弥赛亚吗？当然会。你不是直接怀疑耶稣是弥赛亚，你怀疑什么呢？我生病了，祷告耶稣没有治好我，他到底是不是主啊？你怀疑了，明白吗？耶稣到底怜没怜悯我啊？你怀疑了，这是怎么办？感谢主，他借着所行的神迹奇事，他的医治大能，来让我们确认弥赛亚是有权柄的。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这才是耶稣基督医治所达到的真正的伟大的重中之重的属灵的意义。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你就今天被治好了又怎么样？明白吗？你还会老的，你还会死的，对不对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满足你？你一次生命耶稣治好你了，两次生命耶稣治好你了，多少次生命治好你你才满足呢？你永远不会满足，因为你终有一天要死掉的。重要的是你的灵魂得救，你要确认弥赛亚是那位为你钉死十字架上，为你埋葬，为你复活的那位救主，灵魂得到永生，这个是我们所信靠的焦点。好，我们求主来帮助，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主啊，你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说，你带领我们借着一个春节的一个假期平安的度过，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边你预定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我们也感谢主你为我们舍命流血，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救赎。主，谢谢你借着你在世上所行的医治的这个大能，看到了弥赛亚的伟大，看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主啊，你就是我们不但是以色列人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你不但是以色列的救主，也是我们外邦人的救主。主啊，你拯救了我们在座的那些外邦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得罪你，但是你借着你的圣灵的恩膏，让我们回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不断的接受着你十字架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的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借着这个假期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都借着我们的悔改，借着我们在十字架上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的主耶稣基督的担当，我们能够再次被洁净。主啊，求你来继续的恩待我们，来帮助我们在座每位的兄弟姐妹，借着这个假期的休息之后呢，让我们不但身体得到一个恢复，更让我们灵里面能够火热起来，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要心里火热的常常服侍主。真的不要让我们再沉睡，不让我们再麻木，不让我们再只是会过在地上的一个小小的日子，而让我们懂得去传扬你的福音，来求你的国你的义，好让你的教会得到复兴，好让你自己的名被高举，好让弥赛亚的全能更加的彰显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进步，有新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位老弟兄，他现在在医院里边，求你来看顾他的身体，更看顾主你在他身上的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一起为他祷告，愿神你借着他过两天的手术能够得到主的看顾和保守，能够得到主的眷顾。主啊，愿你的旨意来成就，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权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看到弟兄